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除了在这里多谢汤牧师的邀请分享神的话语，也都代表主爱堂的众弟兄姊妹向主恩堂的弟兄姊妹问安，希望大家在这一年里面，无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命都是每一个都是非常的壮健。我们一起去聆听主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恳求你将以下这个时间分别为圣，你洁净我们众人，来到导空我们众人的心，一刻间我们要去聆听主的话语，求你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让你的仆人能够讲得清楚，听得明白。我们愿意真的好像玛利亚在主的脚前去听主的道的心智一样，我们求你掌管以下时间，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引领我们。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刚才主席为我们读出这段经文呢，的背景是其实在十九章的十六到二十二节，是一个延续的教导。在十六节那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少年人来去问耶稣，他说我该作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纵然耶稣所讲应该要守的诫命他都已经遵守了，但是当耶稣叫他去变卖他自己的财产并且跟从他的时候，这个少年人就忧忧愁愁地离开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不舍得放弃。于是耶稣就对门徒讲了一个教导，就说财主进入天国是难的，并讲骆驼进入这个针眼就好像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的一个比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要去提醒门徒，财富怎样去阻碍着一个人得到永生。在这个时候，彼得就去夸耀自己，他说我和其他门徒都跟从了耶稣，亦都作出了牺牲。在看到一个彼得好像问了一个颇为公理的问题，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去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弟兄姊妹，彼得问这个问题，不知道我们过去或者我们是否在心里面都曾经去问过同样的问题。我们从耶稣里面可以得到什么呢？当我们跟从他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现实亦都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毕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说要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必然都需要作出牺牲，我们会付上代价。那能够想到去得到什么回报或者奖赏亦都是很正常。当然会有一些基督徒他会觉得我们已经信耶稣了，我们得到永生了，我们去跟随主已经有主的同在，这个岂不是我们人生一个最大的福气吗？我们就不应该或者不要配得去想到要得到什么回报。但是可能有其他基督徒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基督徒他却是不着重将来能够得到什么奖赏，因为他们觉得哇，你们太虚无了，很不现实的，都理解不到将来什么叫奖赏。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信了耶稣以后将来能够进到天堂够了，为什么还要在这个世上努力叫他撇下一切，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辛苦苦要去跟从主呢？这个是有不同基督徒他们的想法。那我们呢？我们对这个问题又怎样去理解呢？我们看耶稣怎样回答彼得。主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跟从他的人是在复兴的时候，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门徒亦都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个给我们看到耶稣他是用了一个非常坚定的语气，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他向门徒作了一个得着的应许， 就是、在复兴的时候。复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指到耶稣再次回来的时候，引进到一个千年的国度，万物复兴的时候。在启示录也都让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就是主耶稣坐在宝座上作王，并有宝座赐给跟从他的得胜者，同他一同作王一千年。在那个时候，耶稣会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面，而跟随他的人亦都能够同他同坐宝座，参与或者见证着神审判世界、审判万民的荣耀里面。弟兄姊妹，耶稣要让我们同他一同作王，同我们分享他审判的权柄、他的荣耀，你有什么感觉？如果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当我看到的时候，我们不会有一个很大的震撼的感觉，都很正常的。因为相信包括在当时的门徒，这种这么荣耀的景象，是我们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智慧是难以去想象、去体会到当时那种荣耀的景象。毕竟我们没有一个人好像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当他在拔摩海岛的时候，当他见到异象，他就可以预见到将来神在宝座上面审判那种权能，他就看到神怎样坐在宝座上作王那种荣耀。我相信只有使徒约翰他能够看到这个景象，他心里面非常震撼，他真的整个人跌倒在地上。但今天我们不是要好像使徒约翰能够看到一个将来一种荣耀的景象，先是相信耶稣给我们这个应许，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一种渴慕，有没有一种期待这一份同神作王的一份福分。并且神已经将荣耀和权柄应许了给我们，我们仍然要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努力去跟随主，等候这个复兴的时候才能够得着。弟兄姊妹，我们问一下自己，你会不会向看重这一种能够将来这种的应许中得着？你会不会心里面都很期待呢？你会看到很多时候信徒却是觉得不需要这么认真的，做基督徒不需要那么努力的，得救就可以了，得救就可以了。因为其实我们将来我们都不知道去到天堂是一个什么景象，会是一个怎样的事情。很多时候基督徒呢就因着这种的心态，你会看到就不愿意去付上代价去跟从神或者去侍奉神，亦都不会努力的去传福音。这样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这样过了去。所以当我们知道能够将来得到什么，其实这个是跟我们能不能够很愿意去跟随主很大的关系，也都受到影响。如果我期待，如果我看重将来神给我们的奖赏的时候，我就自然很愿意付上代价去跟从主。除了将来所得到的荣耀和地位，耶稣更加在这里应许我们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但是如果要得着，耶稣说却是要先撇下房屋或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这里有古卷说妻子，无论这里你有七样或者八样的东西，都可以分为两类，房屋和田地都是属于人在地上的一些产业，而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亦都代表着我们人一种最亲密的人伦关系。撇下是什么意思呢？ 撇下不是今天我们将所有的家产、财富、舍弃、卖掉，或者我们要断绝我们所有一切亲情的关系，而是要以耶稣给我们拥有的一切为优先。如果是读路加福音十四章的时候，耶稣亦都曾经对众人说过同样的话，那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耶稣在这里的教导不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关系我们不要，耶稣是说爱他是胜过爱这些关系，胜过爱这些，胜过就是一种优先的一个比较。在翻翻嚟呢一个嘅马太福音，耶稣讲我哋必须要撇下。耶稣喺度讲撇下，亦都系有相同嘅意思，或者耶稣用撇下嚟去回应彼得所嘅问题：我们已经撇下去跟随你。并且耶稣，你会睇到耶稣讲到呢七样嘅事情，在中间是用了一个或字来做一个连接词，在这个的路加福音用了和字，就是说就是房屋或弟兄姊妹父亲儿女田地的。为什么这里会是或字呢？我相信我想到就是说，每一个人我们去跟从主呢，都有我们自己去跟从主的障碍。就好像这个少年人，他产业太多，所以产业就成为他要去跟随主的障碍。而我们很多时候有些人，他的障碍就是说他的父母亲人，或者是有些人他的配偶儿女，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因此人要将耶稣放在优先，选择按耶稣的吩咐而行，是要胜过一些拦阻我们跟从耶稣的障碍。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要跟从耶稣，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去追求一些更好的生活，而是我们有没有去认真去思想到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生活的焦点是放在哪里呢？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是不是已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呢？撇下就是需要学习将耶稣基督放在我们人生的首位里面，不是将金钱，不是亲情，不是爱情，不是自己放在我们人生的优先。耶稣说，凡撇下他名，为他名撇下的，必要得着百倍。这个得着百倍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那些成功神学所说，当信徒奉献越多，我们就越赚得更加多，你奉献一万，你就会拿到一百万，不是这样。百倍这个字呢，在圣经当中是很少的使用，而在旧约当中只是出现过一次，来表达神对人一种丰厚的一种赐福。那次的使用就是在创世纪的26章12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要去赐福以撒。新约当中只有耶稣用过百倍这个字，必要得着百倍，亦都指到神对人那种的赐福。这种赐福是一种非常非常丰盛神所赐的福，这种丰盛的程度是远远超过于我们去跟随耶稣所放下的一切。得着虽然这个字 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是个将来式。但是当我们去读到马可福音十章三十节的时候，耶稣亦都讲到，活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必得永生。这里亦都告诉我们，这种这么丰盛的赐福，我们在今世里面就已经能够得到了。因为耶稣所应许给我们在今生的福分，和将来我们能够承受的永生。那为什么一个跟从耶稣的人要去撇下弟兄、姊妹、父母、儿女呢？当然我想说，就是说神不是要我们要去断绝这些亲情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些关系是神赐福给我们的祝福，但我们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和人的亲密关系却是远远超过我们和神的关系。你会看到有些人他对自己的子女视命根，自己的命都不要的，都是要去好好的将所有一切心思放在儿女上面。有些人他认为我的好朋友才是最重要，我的爱人、我的情人才是最重要。有些人他会看我人生的伴侣在他人生当中是首位，是最重要。但当我们去这样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将神的位置就放到在哪里？神在哪里呢？你说牧师，可能一个很难去衡量的一个很抽象，但我们可以简单地去看一看，在我们一日的24小时当中，我们有多少个小时是想过神呢？或者是在24小时当中，我们又用了多少时间去亲近神，或者是思想过神的话语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去问一问自己，在我们每一个生活当中，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事作息，是将神放在第几位呢？亦或已经排到不知道是一个数不到的位置上面呢？譬如李牧师曾经讲过，他说我一生曾经去过全球100多个国家去报道，因此我和我的妻子、我的儿女常常的聚少离多。所以他虽然很爱他的太太、很爱儿女，所以他每逢出去到外地去报道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家人都是非常的依依不舍。但是他仍然的在一生里面花上他绝大部分的时间，就是为神去作工、去报道。因此他爱主，他是超过一切。他不是要将太太儿女撇下，而是他今生的将他自己的侍奉放在家人的优先，他去传福音。所以他的家人、他的太太、他的儿女都非常的去敬爱他。我知道他的仔亦都成为一个神非常重用的一个报道家。如果应用在今日，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按着主的吩咐，我们去孝敬父母，我们要尽心尽力的爱护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亦都要想到，要学习我们必须要爱主是超过爱这些的关系。怎样真的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去实践出来呢？我们知道在我们个人生活、在教会生活里面，很多时候都很多拉扯、很多矛盾。但当我们有需要去为教会工作，当我们要去侍奉神的时候，和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要学习要优先的摆上，不是先考虑了我们自己去旅行，或者我们的休闲、我们的需要， 当我们个人的事情或者我们的家庭的聚会和教会的聚会的时间有所取舍的时候，我们都要先想到我们应该要回来神，回来敬拜，我们要去教会的团契聚会，为我们优先的选择。当我们愿意去付上代价，当我们愿意去委身去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愿意肯去传福音，关心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关心有需要的人的时候，这个就是你将自己的关系撇下，将耶稣放在一个优先，为主的名撇下这一切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有时我们都要多想想，我们过去或者现在，我们为主撇下有多少，牺牲有多少，我们可曾为主去放下一些我们应该，我们觉得认为应该有的休闲的时间，或者和我们家人的时间。我们有没有有时为主的缘故，我们愿意去承担多一些的侍奉的责任，还是我们首先的是顾念着自己的需要，看到自己的家庭的需要，而为自己有太多的保留呢？所以你会看到基督徒呢，我们人信了主之后，一个基督徒是可以很多的改变，这些改变都是好的。譬如我们改变了一些不好的习惯，不好的行为，或者我们性格上都改变了过来。但是你会看一看基督徒对于产业和人的关系，这两样东西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最难撇下的东西。我们的财富，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关系是最难撇下的东西。英国有位宣教士叫李文斯顿，他被认为是一个的宣教之父，或者是非洲宣教之父，因为他在23岁的时候就有非洲做宣教，直到他死在非洲。他曾经讲，他说人常常的说我一生奉献在非洲里面传道，哎呀，我的牺牲实在太大。但是他怎样看这个人对他这样说，他说我们欠了神这么多，我这样只不过是偿还了一小部分，我怎算是为神牺牲了呢？因为当我去侍奉神，当我去宣教的时候，我服侍神，他带来给我一个健康的身心，行善的能力，心中的平安和永生的盼望，有这么多这么美好的补偿，我怎算是为神牺牲了很多呢？当李文斯顿在非洲死了之后，他的遗体就运回到英国，他被安葬在一个西敏寺那里。当他安葬的那一天，伦敦的街头堆满了很多人，因为大家都要向这个宣教之父做一个最后的敬意。在这个人群当中，有一个衣衫烂褛的老人家，在这个时候痛哭流泪，有人看到就安慰他，这个老人家，为什么你喊得这么悲伤？这个老人家就说，他说其实我是跟同李文斯顿一起的长大，我们以前是一起上主学的，大家一起在曾经在一个织布厂工作，但是他却是走上了宣教之路，今天我就成为一个走鬼。他有极大的荣耀，但我却是被人厌弃，我活着有什么意思？等着我的只是一个走鬼孤独的一个坟墓。所以他非常的懊悔。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李文斯顿是为主的缘故放下了次好，结果他就得到最好。可惜今天我们不能够好像李文斯顿这个宣教士的摆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有我们自己跟从主的障碍，而最大的障碍很多时候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付出，我们很怕牺牲，我们很怕蚀底，很怕损失，更加信不过神给我们的应许。因此我们真的要想想，我们从信主那一刻起，神赐给你的什么？神赐给我们，我们有赦罪的恩典，神给我们人生里面有喜乐，有爱，有很多人生里面的福分，人际关系的美满。这些已经是我们今世最美好最珍贵的福气，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主，可以胜过一切这些这么丰盛的物质。但问题很多基督徒却是看不到，亦都冇去珍惜过，当我哋信主之后，神所赐俾我哋一个咁丰盛嘅恩典。弟兄姊妹，今日你是否都认为跟从耶稣系一种丰盛嘅生命？你会唔会都常常嘅去感受得到、睇得到跟从主、信主之后嗰种福分？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的认定，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的知道或者体会，我们就很难去撇下，我们很难去背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去跟从主。只有我们看到我们原来在基督里面是这么丰盛的生命，我们看到将来我们所得到的福分是这么荣耀，我们才能够可以甘心的去撇下。只有我们愿意的撇下，我们就能够得着神给我们应许，就是在今世里面我们承受福气，将来也都承受永生。最后耶稣在一个对话当中结束的时候作了一个警告，当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将来你我们要得什么呢？如果从这个句语里面，我们可能都感受得到彼得好像一种炫耀感。彼得好像说耶稣你看下，我们是你所选择的门徒，并且也都为你撇下一切来去跟从你，那我们应该得到更大的赏赐吗？耶稣怎样回应？然而，然而就是一个转折语，然而就是要去警告彼得，警告这些门徒。跟随主得着奖赏，耶稣让我们知道不是要依照哪个排在前，哪个排在后而得到奖赏。耶稣要让门徒知道哪个愿意去为主牺牲更多，而是根据侍奉主你的忠心来去衡量。所以我们去读到二十章第一节的时候，只是十九章，跟着去到二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用了一个因为来做一个对上文的转接。耶稣亦都用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来去解释在十九章三十节这个言意，有许多在前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个说话。耶稣讲完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在二十章第十六节结束的时候，亦都再一次用了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作了一个和十九章三十节那个相呼应的一个总结。 咁耶稣喺呢个葡萄园里边讲紧一个咩嘅比喻？喺呢个比喻当中，葡萄园嘅工人去抱怨呢个家主，点解呢个家主俾呢啲迟嚟嘅工人同嗰啲一早进到园里边作工嘅人所得嘅工价相同咧？岂唔系应该俾更多嘅一早嚟去工作嘅工人咩？但系佢哋搞错咗，呢个原主并唔系唔公平，因为工钱系一早已经讲好咗，只系嗰啲嘅工人以为我整日喺呢一个葡萄园里边，我劳苦我受热，我应该系得到更多工价。但喺家主发呢个嘅工资嘅时候，佢原则呢个工钱唔系睇边个工人先进到工作作工，呢个唔系一个时薪嘅出工资，亦都冇话边个做多啲工作能够得多啲嘅工钱，呢个唔系睇呢个工作量，而系嗰啲后嚟作工嘅，虽然他们比一早入来的工人做得是很少，但是家主说我只是按着自己的意愿来施恩典，他是比后来的人一个额外的恩典。同样世人都是以跟从主的时间先后来去定义我将来在天国所得到更多的奖赏，但是神耶稣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知道神国的原则并不是这样。跟从主的人，无论你是在先信主，在在后的，我们同样的都是得到相同的恩典，我们同样领受神给我们的救恩，只是我们有没有好愿意忠心的去跟从祂，去侍奉祂，我们就能够得到奖赏。这个原则不是因为我信了主30年、40年、50年和一个3日、5日、一个礼拜的关系，而是在于我们今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没有一种忠心竭力甘愿去舍己去跟从主有关系。你愿意甘愿舍弃更多，你的奖赏就会更多。所以耶稣在这里这句话要去告诉彼得和门徒听，耶稣要提醒门徒不要学那些先进完工作的人那种心态，以为自己为主作了很大的牺牲就配得有更多的奖赏。假如要存着这种跟人比较的心，亦都去妒忌别人所得的恩典的时候，这个就是在在后将要在前，在前的亦都将要在后。弟兄姊妹，这句的教导亦都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如果我们今天亦都好像彼得一样是满足于我们目前的光景，或者我们常常的夸耀着自己，我们已经为主做摆上几多，可以为主侍奉了很多，我们要小心。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在在前的落到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也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虽然可能我们信主比较迟，或者我们的信主是刚刚信主也好，我们好像和一些的资深的基督徒，他们一生用了很多时间去侍奉主，好像落后了，但其实不是。当我们愿意努力不懈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忠心的摆上，我们愿意的去撇下的时候，亦都可以在在后的走到在前。弟兄姊妹， 从今日的经文俾我哋知道，耶稣已经实实在在话俾我哋听，俾我哋一个好大嘅应许，就话当我哋愿意撇下一啲我哋可能每一个人痛吓，我哋每一啲拦咗我哋嘅嘢，我哋嘅产业，我哋亲情嘅关系，嚟去跟从主嘅时候，嗱我哋将来系必定能够同耶稣一起分享一个极大的权柄和荣耀，并且在今生和来世有丰盛的福气，这个是百倍，是丰盛的。我们在地上所追求，可能我们期望很多福气，但是这些都在世上是属于短暂，是不能够带走，亦都是没有永恒的价值。这些物质是亦都不能够将来随着我们进到天堂。我们要想到今天我们要去撇下，我们要去跟随主，当然我们是会有所牺牲，当然我们是需要付上代价，当然我们需要去付出，但是你要记住，主会纪念我们因为信心为主所作的一切的功。主知道我们忠心侍奉所受过一切的劳苦，你要尽心，你的尽心，你的牺牲，你为主所结的一切果子，主都会知道。我们的主是一个乐意赏赐人的主，乐意去赐福人的主。所以我们知道在今世里面，我们要跟从祂，我们不单止拥有将来天上的产业，我们将来却是真的拥有一个最高的尊荣，最大的荣耀，因为我们同坐宝座，同耶稣一起去审判万国万民。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种期待，这种渴望的心？神在我们人生里面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苦难，但是神亦都会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跟随着的时候，神是会在我们今世里面同样的赐福我们。纵然我们有些失去，但是我们所得的是比我们所失去的是更加的丰盛，不一定是一些物质的损失，在家庭的关系，在人类的关系，在家庭的爱里面，神会大大的赐福我们。我们同心的祷告。神啊，我们求你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仍然的要去背负我们自己十字架去跟从你。很多时候在我们跟从当中，我们很多的挣扎，我们在生活上很多的拉扯，或在我们经济需要，我们家庭的关系，儿女的关系也好，往往有些都成为我们去尽心去主的一些的障碍。但是神你教导我们，你不是要我们去撇下断绝不理会这些关系，你要我们以你为一个优先，在我们人生里面，在我们的首位，作我们的首位。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去跟从你，确实是会有所付出，有所付上代价，但是你已经让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能够得到什么，这个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福分，在我们地上面你要加倍的祝福我们。求你给我们有这份的信，有这份的看见，能够 让我们甘心乐意地撇下去跟从你，亦都提醒我们今日我们无论信了主几耐都好，耶稣所教导一个葡萄园的比喻，在后的必在前，在前的必在后，都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和鼓励，是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让你的教导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常常的提醒我们，为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